大家好，我是嬴政豪。
大家好，我是陈伟豪。
不借火不借钱，今天跟你借一根烟的时间，
听我们说一个浪子的故事，加入我们的浪子宇宙。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 podcast。 浪子宇宙的概念就是隐身在我们的身边那些看起来很不起眼却拥有惊人冒险的传奇人物，
而这些人物呢，就是我们身为导演平时灵感的来源，创作角色的范本。
今天要跟各位听众朋友聊一下秀场。大家知道什么是秀场吗？那是早年台湾那个很重要的娱乐来源哦。你可以在西餐厅里面一边吃饭一边欣赏当红歌星，例如姚苏荣啊、凤飞飞啊、白冰冰啊表演唱歌，也有像诸葛亮这类的主持人的短剧节目。那这样的用餐体验你会有兴趣吗？1960年代，也就是民国七十几年的台湾，对现在的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奇幻的时空。在当时，满街都是三轮车，计程车也只是刚开始发展而已。收音机的组装是当时很庞大的代工产业。然而，有钱人主要的娱乐是去舞厅找舞女喝酒跳舞，到秀场去看表演。我们的秀场王叫做戴崇庆，他曾经呢帮助夜巴黎大舞厅称霸台北。后来因为风头太盛，被同行威胁，只好回到故乡高雄，开了另外两间西餐厅。为了吸引目光，他特别引入了歌唱表演，在港都蔚为风潮。这天夜晚，唱秋的他赌博输不起，砸了人家场子，还开车冲撞来乔氏的黑道大哥。接下来啊，黑白两道都等着要他好看。
戴崇庆的这个故事开始在民国五十年代，是吗？
对啊，他其实出生1950，横跨了1950、1960、1970到80、90，甚至到现在都很活跃。待会大家可以听到他的很活跃的现在。
那想说，听众听到这种所谓年代年份的时候，脑袋的画面想必都很不一样嘛，对不对？
对，然后当时我在。我们看到他的，他有一本自传嘛，哇靠，看他的自传不得了，他这个横跨这个二三十年 的荒谬事迹，然后你就觉得天哪，如果我们可以有幸把它做出来的话，其实他就可以做了像《阿甘正传》的时代推进感，
哇，
然后也可以做了像那个什么韩国的电影《国际市场》。
嗯，
对，这两部都是在讲当代的那个年二三十年的推进，
对
对，然后除了讲他们自己的传奇，当然还要讲到民族情感什么的，
嗯，
对，所以我觉得哇，这个当初看到这个戴崇庆的浪漫的一生，觉得他真的很屌，很想做。
对，但你那时候其实拍《当人恋爱时》的时候，也就已经有尝试的一个，就是可能年代没有那么久远，但是就是也是有一个往前的年代。这件事情对吗？
难恋在做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就是设定看是不是可以在2014左右设定到那个年代的时候，好像也不会有太大的违和感，然后在制作上好像也不会那么困难。那我们就想要去追溯一下那个时候还有没有一些很好玩的东西，可以美术道具也好，或是那个时候的人物的一些说话方式跟他们的习惯，好像都可以比较停留在老派一点的状态。
嗯，像里面有一些吃甘蔗啦，或者是吃冰棒啦。这些其实都算是蛮有情怀的这种设定。
对，就是我们在做难恋，就是希望可以做到追溯一些庶民情怀，
嗯，
但是不至于到所谓的还原年代。
嗯嗯，
对，因为我觉得那个还原年代那个就是另外，就是除非你有很深的必要去做什么，我要做一个50年代，像戴崇庆，
嗯，
不然的话，其实好像我们难恋设定那样，就是我个人是觉得蛮娱乐的，
蛮可爱的，
对啊，
有一种情怀感。
对，
我自己是做了，也有做那个。池塘怪谈，
嗯，
对，那时候其实他也是因为剧情上面的需求也好，或者是就是乐团上面的需求，要从2004年开始作为故事的出发时间，
嗯，
然后跟美术组回忆了一下2004年该有的一些东西，譬如说我们那时候选择了一个东西叫做当时最红的是什么电视节目。电视什么节目？就是台湾龙卷风，
嗯，
那个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有趣的情怀。就是当时其实家家户户都会看那个台湾龙卷风，然后或者是当时是身处在一个就是 CRT 那种类比电脑转接到就是液晶萤幕的那种时代，
嗯，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作为一个年代戏啊，这种剧情也好，或者是当时的年代的这种还原，其实事实上是非常非常有趣的地方。
欸，那这样除了往回找之外，欸，你毕竟你现在是什么亚，嗯，洲鬼王 AKA 什么 什么
维科幻讲不出来，
对，维科幻王，对不对？这既然是 AKA 维科幻王的部分，在做气魂的时候，没有人再回头看的啦，我们都往前看的，
我们看未来，
前往 money 往前看这样。
OK， 那是另外一题。
那你在做气魂那时候，在设定到那更麻烦，因为你是在进未来。
对。近未来的设定呢，其实就是一个属于作者的，也是一种情怀。其实基本上就是在思考十年后的人类世界啊，会发生怎么样的一个看起来有点熟悉但有点陌生的这种改变。所以很多的东西，包括3C产品的重新设定啊，然后人类世界可能对于譬如说VR AR 的使用会怎么进入到自己的生活，到甚至一些语音智能，从现在已经开始有的 Siri， 到未来它可能是甚至会使用在譬如说征讯时候的一个同步听打这件事情上面等等的方式去做这个所谓的近未来的设定。所以不管是过去的年代或现在的年代，它其实只要不是当代，好像其实事实上在整体的这个美术的一个设定上面其实都是蛮复杂的，包括执行上其实也是，对，也是蛮烧钱的。
对嘛，就说向前看嘛，
向前看，没错，是 money 的，是 money 的问题，好不好？我觉得戴崇信的故事因为真的太有趣，而且又讲到钱，那是不是应该要讲一下戴崇信这个出身豪门的人？
哦，好，我刚以为你要很 man 的跟我说，因为戴崇信这个太有趣，所以没问题，学弟我们就做。我刚以为要这样
讲，这个亮绿灯好像不是我说了算。毕竟就是很向前看的一部电影，
对，没关系，
50年代60年代
没事啦，红灯很久了啦，红灯30年了，
你知道阿甘
正传，
阿甘正传，对，
我知道阿甘有卖火锅啦，
阿甘火锅。你知道
是不是想吃火锅？
你知道阿甘正传他这个戏啊，拍到后来是没有钱继续拍下去，是导演跟 Tom Hanks 自己直接掏出一钱，才有办法继续把后面那些他们那个阿甘话有一直跑步嘛，
对，
跑遍各大洲嘛，他们是自己自费直接拍摄，而且他们那个就是电影公司是直接派了一个就是类似制片人，财务相关的制片人去压他，然后但他因为他想要帮他完成这个你们这些讨人厌的电影人的一个所谓的梦想，然后他们就决定帮他掩盖这个真相，然后让他们去圆这个梦。
嗯，
对，那你还要拍一个50年代到就是怎么70-80年代的这个台湾眼镜史，是不是？
我是觉得啦，就是最实际做法就是我们邀请一位就是不 care 那个薪资的男演员，或是一些愿意就是资助一些你知道就是年轻的热血小朋友的一些就是有名的演员们这样子。
对， 对， 对，这个好像是最关键。
对，因为我觉得他们就会成为下一位 Tom Hanks。
哎呦，这个迷汤灌得很大，
好不好？ OK， 好不好？那我们就来看看怎么样，好不好？他们
怎
么东西怎么掏钱，钱花在哪里？时间就是一样，回到他们的民国50年代后，戴崇信呢出生是一个高雄豪门哦，是个爱干嘛就干嘛的公子哥。他在某次逃家之后啊，竟然想要用演电影作为回家的条件，于是呢，他那个开戏院的老爸就真的透过人脉让他在院线片嘎了一脚，当时的台语片，但是呢，票房表现非常差，所以他也就放弃了这个梦想。在回到高雄以后，戴崇信换了4-5份工作都做不久，索性用他爸爸的钱集结了30几个小弟，每天在盐城区打架闹事，一下子帮计程车行打3轮车行，一下子去帮当地的舞厅解决纠纷，因此得到了在舞厅做经理的机会。想不到咧，他在舞厅经营的有声有色啦。那像是在台北的夜巴黎大舞厅，也就是知名小说跟电影《金大班》的最后一夜的那个舞台，他们也耳闻了戴崇信的才能。当时呢，戴崇信在当地啊盐城的时候有一个称号叫“港都庶吉”，那大家都闻声而来，所以他们就高薪聘请戴崇信北上去经营夜巴黎大舞厅。哎，殊不知，哎，这个纨绔子弟哦，真的有超越跨时代的商业理念。
杨董，感谢你今天诓我全场，我们接下来要干嘛？
其实咧，我不是杨董，我是夜巴黎的经理戴崇庆。欸，红牌小姐，要不要跳槽啊？
什么？可是我不能随便跳槽，要是传出去以后就没有退路了。
不用后路，你不是想要买自己的房子吗？戴崇庆当初就是这样霸气的回应这些红牌小姐。戴崇庆咧，除了匿名挖角这些人，首创了什么专属于舞厅小姐的人人有房住的服务，让舞厅用低利息的贷款给舞小姐做买房的投期款，那小姐就很心动啊。不过他们也是要付房贷， 所以当他们经济被绑死之后呢，就更愿意来上班了。夜巴黎大舞厅从此在台北所向披靡，最会唱歌跳舞的小姐都被他们独占了。那虽然他一战成名啦，那同时怎么办？种下我们开场说过的祸根嘛，他就被同业盯上啦，频频警告。那其实他就留得青山在嘛，那他也就只好回高雄避风头。好不容易在高雄又开了西餐厅大成功，却又惹上黑白两道。那这么狂的戴崇庆就认为说，妈的了，老子爱砸你场就砸，瞧什么瞧？于是开车撞飞了调停的赌场老大，也因此他必须流亡到香港去躲避刑责。
哇，他这个人真的是改编成电影的话，就是那种很狂人的那种角色哦。
对啊，所以这听到就是有没有想要成为 Tom Hanks 的？赶快，
这又扯到 Tom Hanks。
对， 对， 对，
但是其实真的很常演狂人电影的那个人是谁？你知道吗？
里奥纳多。
Yes， 没错，他有演过哪些呢？
在《华尔街之狼》哈，《华尔街之狼》就是2013年马丁·斯科西斯所拍摄的一部美国电影。也是个回忆录改编诶。
对，
当然还有什么？还有那个早在2004年，马丁·斯科西斯就跟里奥纳多就合作过了嘛，《神鬼玩家》嘛，
神鬼玩家
也是改编就是美国一代富豪霍华修斯的一些生平的故事。
对，而且你知道那种狂人电影有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就是狂人电影很多时候比较不照那种我们譬如说常见的三幕剧啊，或其他电影，可能譬如说我们之前甚至有聊别集有聊过的运动励志那种，就是角色啊，他没有一些典型的故事，然后他通常都会看他从高处坠落，就看他高处坠落，他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个很大的那种历程或成长。像我们看到那个《华尔街之狼》《神鬼玩家》吼。几乎都是在看他们的一些狂人的那个奇观，他经历过的那些生平有哪些奇闻异事。
像是最近也是自己也很喜欢的，就是2019年的时候 Netflix AV 帝王嘛，对，我觉得他也是有出他的自传嘛，然后也改翻拍是这个网剧这样。我觉得哇，他的狂度也是很不得了，
亚洲狂人。
而且我觉得他最狂的就是三年孝之，真的太狂了，
太狂太狂！
他真的竟然有办法让，就是他经纪人 hold 得住。
对，就是对啊。其实你看那种狂人电影里面那个演员本身其实也很重要吼。
对啊，你看，好又回到里奥纳多好了，我操，他那个你说不给他奥斯卡，真的是没办法了，不好意思，因为就是刚好遇到对手嘛，
没错。
不然他那一年华尔街，大家应该就说啊，给他吧。华尔街真的就是极致他把自己。天哪，他的肢体表演已经不是只有剧情狂嘛？
对，
肢体表演，然后说的一切都放到最大。
对，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有一场那个嗑药嗑过头，想要走去他那个车子要开他那兰博基尼的那一段路程可以多艰辛，他最后是用肩膀当作四肢，然后把自己想办法爬过去的那个过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奇观。我甚至都一直觉得他们在现场到底有没有真的嗑药啊？可以演到这种程度
所以说，像那个这类型的电影啊，其实它真正吸引人的还是奇观本身。
对
对，然后因为他们的生命历程本来就跟我们期待的英雄旅程有点不太一样。
没错，
究竟我们的戴崇庆他有什么惊险旅程呢？大家以为只是说哦，他就是很会搞舞厅啊，很会干嘛干嘛嘛，就这样吗 ？No， 他传奇的故事正要开始。他从逃到香港躲避之后啊，1967年。刚到香港，戴崇庆他因为这个语言的问题啊，其实找不到工作嘛，只能先到码头搬搬货。不过他运气不错，透过朋友呢，就是有一个学日语的机会，他就把握机会，然后学日语，然后开始当起这个日文导游，还开了专门做日本客的旅行社。因为这样，然后东山再起，又赚了一些钱。3年后嘞，就是有位自称赵先生的人出现在他的旅行社。
你的父亲是电影工会理事长。你家经营港都戏院对吧？
为什么要调查我？你要做什么？
你开车撞人的法律追溯期还没过哦，不想被移送回台湾的话，帮我做点事。从今天起，你的代号就叫做东方明珠。
OK， 虽然代号就是有点难听啊，但是咧，戴崇庆因为一直很想要回家，那这个赵先生呢，又以撤销刑期为交换，于是他就接受了这个交易。至此咧，他就开始接应从台湾来的情报员，不问他们从哪里来、做什么、要去哪，他就是尽他的旅行社的本分，就是招待啊，然后派人保护他们。 可是之后呢，又开始有任务要他戴崇信本人帮忙把一些文件送到中国的境内去。可是戴崇信也不是笨蛋啊，他平常就有聘了一些从中国流亡到香港的大圈仔作为保镖，所以他就让大圈仔们以为说，哦，文件是一些台湾老兵啦，想要思念家人，想要送一些家书回去，那就请这些大圈仔帮忙。那也就这样，所以就明着做老板，暗当特务，在异乡呢提心吊胆的活着，不知不觉就这样过了15年。来到了1978年，情报局请他在香港刊登竞选广告。当任务完成以后，戴崇信却开始被跟踪，他感到再也不安全，也同时因为这个竞选广告在香港暴露了他的身份，于是被遣返回台。
哎，学弟，这个太扯了吧！从前面的一个狂人电影聊到后面，他已经狂到是直接变怎样？特务间谍。
没错，我觉得他的这个角色有趣就在于说，因为他前面就是在一些舞厅啦，
对，
然后秀场一点就是插科打诨嘛，然后就说他很有他的手段，然后其实他在他的生命里面各种就是在作秀，我觉得。然后我觉得他刚好又跟这个他的生命后段不是又当了什么情报员吗？
很会角色扮演，
对，就是角色扮演嘛。然后这时候我又想到了那个周星驰，
又是周星驰
经典电影，
哪一部
好不好？哪一部电影？我《
零零七大战金刚》
不是，我只是个跑龙套的，我是一名演员，
喜剧之王，
对，特那个
噔噔噔
噔噔噔噔，我们的经典电影又来了，就是影响我很深的。我觉得他就是喜剧之王的一部分，我可以就是拿来用，因为他真的在前面，在不管是那些手段啊什么，然后在这个情报员，我觉得他根本就是一个演员，他本身加上他小时候不要忘记哦，他一开始他要当电影演员哦，
对，
就是这么
离奇
的这种梦想，对对对，
不是传奇，是离奇，
这是离奇，对，所以我觉得他就是喜剧之王的一部分。
你知道他的故事整个这样子的流变，会让我想到的就是《北风》这部电影，
对
对，他也有一些政经政治经济相关的一些，或者一些地理位置一些特殊的一些关系在里面的一个有关于谍报间谍的一个电影。
没错，北风呢也是我个人非常非常非常喜欢的一部电影，因为它的氛围啦，有时候看电影喜好就是一个氛围嘛，然后你撇开剧情什么什么的，你就是觉得天哪，那个氛围很迷人，
对，
那个美术视觉很棒，然后那个尤其是那个我们的主角南韩商人跟那个北韩的那一位就是长官嘛，
对，
他们之间那种亦敌亦友，然后跨越政治哦，那个就是人啊，人跟人的情感，
对
对，我觉得那个东西很迷人嘛，其实有点老派，但是又很迷人，对。那要讲到北风，现在 Netflix 上可以看到，
对。
但另外有一部就是我也觉得近期有看，在 My Video 上面也可以看到，叫做《铁幕行动》。哦，对，《铁幕行动》呢，
介绍一下，
是2020年的一部电影，然后它主演就是班尼迪克。哦，就是那个演那个英国福尔摩斯的那一位，就是我的奇异博士，对，那他也是跟北风很类似，其实跟我们戴崇信也很类似，因为这样他们当初这部电影谈的就是冷战时期啦，那英国要为了对付苏联的核武啦，所以他们应该说美国为了对付苏联，所以找了英国的，透过辗转找到英国这个商人，就是班尼迪克，让他用商人的身份去苏联。对，然后就是去假借要做生意，但实则就是帮他们弄一些照片回来，情报照片回来。所以其实反观我们戴崇信，其实也很类似啊。他其实就是以一个旅行社的商人身份在香港嘛。
对，
但是就是需要帮我们台湾情报局去做配合，这样。
对，
所以我就觉得哇，吸引我除了前面的秀场文化啊，然后除了一些舞厅文化、一些台味的东西、一些喜剧之王的这个人设，
对。
后面又竟然他竟然进展到这里，我就觉得天哪，这个自传根本是怎么样，是为我而写是不是？就他每一个元素都是我最喜欢的东西，
都非常的离奇，但是又好像非常适合你来指导。
希望有这个机会看有没有什么 Tom Hanks 或是里奥纳多
愿意自掏腰包，
重点是
走过阿甘正传的旅程，
自掏腰包，对对对，好。所以呢，他的那个离奇的事件就是他被遣返回台了嘛。那戴崇信回到台湾之后呢，当然就继续他最熟悉的老本行。 他再次开了间就是非常著名的，高雄人有没有听过云和西餐厅？
我高雄人，对，没听过呢。
OK， 还真的没听过。对，该不会这个自传真的在骗我？
腐烂成分是否有点高？
没有，但是确实这个云和西餐厅在当时是充满达官显要，而且巨星云集哦，甚至连当初的高雄市长其实要宴客什么都会在那边出现，而且戴崇庆还当上了高雄市西餐工会的理事长。但是咧，毕竟他始终是情报局的人嘛，所以在美丽岛事件前啊，戴崇庆甚至啊奉命带人去演讲场合闹场，还砸党外人士的一些据点。他甚至透露说自己还被指派去参与林家血案，可是因为他觉得这个他动人恻隐之心，他觉得这个东西他过不去，所以他就拒绝了这个任务。当然咧，拒绝组织呢，你是要付出代价的嘛。所以到解严前，大概1985年的时候，戴崇庆已经拥有大量的酒店与西餐厅了嘛，可是他却在他的自家被连开五枪，有一枪甚至打穿了他的脸颊。那后来呢，凶手当然是也没有抓到，戴崇庆清楚这个根本就是一种警告，所以在1990的时候，当他痊愈康复之后呢，他决定举家移民加拿大，离开了这个让他一生高潮迭起转折不断的舞台。到现代他又回来了台湾，已经七八十岁了。他现在呢？为什么我说他的传奇一直到现在2021年都还是存在呢？因为他在几年前，他甚至会偶尔跟人家吵架啊，闹上新闻啊，甚至被挂上什么他是一个恶邻居的称号。当然啦，这些不知道他是何方神圣的人，可能就只是觉得透过新闻觉得啊，他就是一个很鲁小的一个白咖的阿伯，很烦，他就是一个恶邻居。可是其实他完全就是符合我们想谈的，他曾经有过一段非常离奇甚至荒谬的冒险旅程。戴崇庆在去香港之后，台湾的秀场就因为录影带崛起以及秀场染黑很严重啊，所以大家就开始不想惹麻烦，越离越远，所以大家干脆就在家看录影带，就这么没落了。而且当时这个录影带就是怎么红的，就是诸葛亮当时在西餐厅秀场就是做主持的工作，然后做一些串场，但没想到越做越红，大家开始进西餐厅是为了看诸葛亮的主持人的表演，然后久了，就是一票难求，大家就开始把这个表演拍成录影带，直接就是给所有家庭都可以看得到嘛。对，所以也因此这样，我们的西餐厅秀场就这样没落了。据说那个录影带，我本人是没有看过诸葛亮录影带时期啦。我的对啊，我不知道学长你，
我不就跟你差了5岁而已吗？
所以你
有看过？为什么我看过？
还是因为是
歌雄金那的关系，
有可能因为确实在资料上显示啊，就是当时那个歌厅秀录影带最夯的，就确实就是南部最多。
在南部这边，有可能诸葛亮确实当时是南部最红的，而且录影带崛起的时候，事实上是在我国中以前，对。然后那个时候除了诸葛亮歌厅秀之外，其实后来我们会继续看的，就是譬如说像什么布袋戏啊。或者是一些台湾的一些国片，譬如说《新十二生肖》康楚贝嘛，我不知道我这个七年级生有没有对大家来说唤起一些记忆。
OK，
或者是被誉为最成功的真人电影、
真人漫改电影、
真人漫改电影《七龙珠》
七龙珠、
新七龙珠，只要冠上一个"新"字，就仿佛夺新一样。新七龙珠的部分，对
对，我记得，如果是我的话，记得小时候看的录影带，真的都是什么龙猫哎。然后还有什么？我记得那时候还买了录影带《熊猫家族》之类，就是都是宫崎骏的那一类这样。
对
对，所以诸葛亮歌厅秀我是真的非常的陌生啊。
但也是因为这样，等于录影带还是算是一个时代的眼泪哈。他经历过一个世代，他曾经创造过一个历史。
对，所以为什么我觉得戴崇庆的这个离奇跟传奇的故事让我觉得非常有兴趣，是因为这一集是我们所有浪子时代感最强的一集嘛。你看哦，戴崇庆他看似啊被政治牵连啊，然后什么有的没的，然后黑道啊干嘛干嘛，可是其实我觉得最可怕他抵挡不了的是什么，就是这个时代的变迁。就是他从一个秀场大亨，但你看你根本挡不了所谓的录影带时代。人民的观念都不一样了，都在改变了，所以我们看着这个故事里面从三轮车转变成计程车，歌厅秀转变成录影带，后来又变成第四台了，那看现在 OTT 平台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故事真的让我就是觉得很震撼，就是哇，那个时代洪流是你不管你多穷，多有钱，多离奇，你其实都抵挡不了
时代的变迁。
对，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了。
如果你是浪子，你朋友是浪子，你隔壁邻居是浪子，你家巷口有浪子，你全家都是浪子，欢迎留言分享你的故事，让我们知道你有多浪。
台湾浪子 Number One 不定期更新，恳请支持，多谢多谢。